时间，每个人都睡一小时啊。平常我自己呢要被闹钟闹醒了，今天早上就自己醒来了。那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啊，假如是六点钟起来的话，也不会像啊要摸黑啊，因为天还是黑的，要摸黑在房里走动，因为呢天已经亮了。不过呢，我们当中呢，若是有习惯在晚饭之后啊，吃完以后呢，出去散步一下的人呢，那要知道呢，从今天开始呢，一到下午五点钟，天就会变黑。所以，若是要在外面散步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方便了。我想呢，每当在这一年两次转换时间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好处，也会感到一些不便。但呢，总是呢，再一次提醒我们，啊，这个每年的季节的规律变化。那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就会跟一般的世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会赞美上帝的创造所带来给我们这么多彩多姿的自然变化。记得我们啊，以前还师母跟我还住在东部的时候，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是出游那观赏那个红叶的季节，那时候郊外的啊风景可说是真是美丽。但是然而在另外一方面，每当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也会觉醒到光阴真是多么快的在过去。我们真是要像以弗所书啊前面所说的，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讲到现今的世代邪恶，我就想到上个月是拆船月，那主日的讲台的信息呢，就是宣教，就是要我们呢，在近处远处把所相信的福音啊传给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那些尚未听到福音的人。那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在第一个主日，十月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是陈国志牧师回到我们当中，他呢主题呢是拆船于教会，他就提醒我们传扬福音是教会的使命，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知道教会固然是一个大家庭，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人呢会感到在很多的人情的温暖，但呢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教会存在的最主要目的是将福音传开，引领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要拆船。那上月第二个主任呢是陈信富牧师，他是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一个经文为基础，讲到呢拆船是一个给的事工，是要我们付上代价把福音传给人，但这也是一个蒙福的事工，因为呢主耶稣曾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在第三个主日的时候啊，我们就以以弗所书啊第五章前面15-21节的经文啊讲到呢，一个宣教士的宣教条件呢是呢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不被邪恶的现今世代牵着走，而能看到正确的人生目的，也能有属灵的智慧把握时机啊，行出主的旨意，包括呢也向周围的人啊传福音。那第四个主日呢，就上个主日陈敏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以路加福音第24章的内容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传一个啊完备的福音，我们要把握福音的中心内容啊，不只是讲神的爱，我们要看到啊，要讲基督的死与复活，也就讲到人的悔改啊，罪蒙赦免以后啊，所该有的生命改变。总之呢，这个上个月蔡传义的信息呢，我们看到呢，啊，我们看到呢，一个自己呢有一个宣教的责任。我们也知道宣教对于个人以及教会都是蒙福的事工。我们就因此呢愿意啊为自己呢将来参与啊宣教事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准备。好，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啊今天以弗所书的经文。首先呢让我把前文的内容呢简单的复习一下。 那两周以前呢，我们是讲到啊，当下智慧人，当下智慧人。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呢，一个智慧人会谨慎行事，他呢会爱惜光阴，也会呢明白神的旨意，也常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圣灵充满的表现啊，不是像有些灵恩派的说法，是像醉酒的人。按照以弗所书呢第五章前文所说，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像是醉酒的人，反之呢他是与神亲近，也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他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也常常呢向神献上感谢。不仅如此，他也会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用圣洁的话语与人彼此帮助，也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这个彼此顺服呢，就是在二十一节里头所讲的。这第二十一节呢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跟上文跟下文都有关系。那就上文而言呢，这一节中所提信徒之间彼此顺服，是圣灵充满的人啊会有的表现的其中的一个，那是对上文。那就下文而言呢，这句话呢是在那个下文中啊将要所叙述的信徒之间有三种顺服关系的，这是一个总结。哪三种关系呢？这三种关系就是妻子对于丈夫的顺服，儿女对父母的顺服，以及仆人对于主人的顺服。那今天我们刚念的经文呢，是着重于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但在讲到那个经文的内容以前，我们要先要谈一谈婚姻的观念。那结婚制度呢，是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的。比如说呢，儒家思想中提到有五伦的关系，那包括呢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其中呢夫妻的关系列为第三，是在父子关系之后。那儒家思想有所谓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认为呢稳定的家庭就是稳定社会的基础。那这个观念呢，不管是在东方中国或者在西方社会呢都被接受。不过近几十年来，婚姻制度受到很大的考验，离婚率大大的增加。以美国为例子呢，在二世纪初期离婚率呢不到10%，可是在70年代呢之后，离婚率就迅速的增加，到了85年，竟高达了50%。也就是说呢，在每两个婚姻中呢，就有一个以离婚为收场。那在85年之后呢，离婚率呢没有继续增加，平稳下来，甚至呢有些降低。但这个原因呢，不是因为社会风气、道德风气改善了，而是呢。因为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他们决定呢干脆不结婚了干脆不结婚，他们就同居而干脆不结婚。那这样造成的结果呢，就很多的孩子是出生于未婚的妈妈。那据报道呢，去年在美国你们大概不敢相信，有48%将近50%的新生婴儿呢是出生于未婚妈妈。而这个比例呢继续在上升，在一两年之后呢就可能会超过一半。那再加上同性婚姻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使得那个传统的一夫一妻的所建立的家庭制度大大的遭到破坏。而且这个情况呢，不只是在一般社会中是如此，即使在基督徒的家庭中也未能幸免。基督徒当中的离婚率呢，比较非基督徒起来呢，可以说呢好不到哪里去。虽然是如此这个离婚率很高的现象并不能代表传统的婚姻制度已经过时了，因为这个婚姻制度照我们这个上面看到的 不是建立在社会伦理的基础上。若是如此呢，那么社会伦理观念改变了，婚姻制度也可以随着改变。可是婚姻制度呢，实在是上帝所设立的。那圣经说，在上帝创造世界时呢，他先造了男人，啊，就是亚当。再因呢，看见啊，那人独居不好，就呢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目的呢是要他们呢怎么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上帝美好的设计呢是呢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到啊，神的设计啊是夫妻的关系呢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很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个的人际关系，其重要性呢超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对于夫妻关系的重视远超过刚才提到的啊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五伦啊对于这个关系的重视。那我们现在都是列了旧约，那在新约中呢，主耶稣也曾被人询问过关于离婚的事宜，那他的回答是肯定啊，刚刚我们的创世纪经文中所提夫妻一体的关系，他并且说呢，所以神配合的啊，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总之呢，圣经名言夫妻中夫妻一体的关系是神配合的，所以人不可分开。离婚呢，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违反神的心意。那目前呢，世人轻易的离婚，这并不代表呢我们基督徒呢就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想法或做法，而只能呢代表呢世人呢不认识神，或者呢他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来，虽然有些婚姻的确有很多难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难处呢使得婚姻的关系难以维持下去，但是呢若是我们信神，若仰望神的帮助及带领，即使是再大的难处啊都能解决。那师母与我啊，我们回到贝神刚刚过了一年，我们去年九月来的啊，现在大概十几个月。那在这一段时间中呢，我们曾花了很多的精力啊及祷告在维持不同家庭的夫妻关系。这个呢似乎是我们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我们所愿意看见的是呢，无论是信徒的家庭也好，或者是还不是信徒的家庭也好，我们都希望他们尽量保守神所设立的这个关系。那对于有一些正在走向离婚之路的配偶，我们会体谅他们的难处，但我们不会鼓励他们以离婚来解决他们目前的困难。再次说，我们既然信神，就相信他的信实，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旨意的时候，他必会帮助我们度过目前的难关。任何人际关系的困难其实呢都是为了让人能改变，能够脱离自我中心和恢复神造人的起初形象，让人呢能得到神的对于婚姻真正的祝福，更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跟恩典。在今天的经文中，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啊，他先是告诉以弗所的信徒，告诉他们有关妻子与丈夫在神所设立的婚姻中的角色和责任。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好好的了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好，我们进入到22节，这里说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这是一节很难讲的经文。那在以前呢，我们有当牧师的时候呢，每次在聚会的时候查到这个经节的时候呢， 我呢就有几招秘诀，你们要不知道这秘诀是什么、那我第一招呢就是请枪手来代替，我呢就请协和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师母来讲这段经文，免得呢我自己身为弟兄啊却要叫姐妹顺服会遭到众怒。可是这一招现在不能用了，现在当了牧师，我现在不能再请师母上台带我讲道啊，所以这招不行了。我另外呢还有一招，第二招呢就是什么避重就轻啊。我们刚才二十一节讲了要彼此顺服，我就会强调前面第二十一节所说的彼此顺服，把这个妻子顺服这句话呢就轻轻的带过，这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我会说丈夫要先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啊，才能呢要求妻子顺服丈夫啊，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避重就轻的方法。那以前呢这两招第二招还没有效的，但是现在呢我也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呢我必须，我既然站在台上，我必须按照最适合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来解释，不能再为了怕得罪人而避重就轻了。啊，等一下呢我会说明为什么我过去这些避重就轻的说法不符合圣经的真正的意思。啊，这节经文的确难讲，为什么难讲呢？因为受到近代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潮的冲击，男女的平等的观念已经深深的进入人心。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有毛主席的名言是什么，妇女能抵半边天啊，鼓励呢女同志跟男同志一样啊，都要发挥在社会建设中的功用。在西方呢，在各种女权运动的推动之下，妇女的社会经济政治定位啊都不断的提高。在很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呢都是女性啊，包括呢现任的德国总理啊安吉拉沃克。那美国呢明年有总统选举，那目前呢不管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两党都有女性啊来参选。那这样女性女权地位高涨的环境当中，一提到妻子要当顺服丈夫，会使人联想到在旧社会时代的男性专权、女性被压制的情况，而会这种讲法呢会遭到反对。那不仅是在整体的社会中是如此，在个别家庭中我们也会常常看到妻子强势的例子。这样的妻子会质问，我凭什么要顺服他？顺服这样糟糕的人，整个家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但是呢，既然圣经这样说，妻子当顺服丈夫，我们至少要静下来听听其中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会想，为什么圣经会有这么不重视男女平等的话呢？其实圣经并没有主张男女平等。我们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啊第三章中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啊都成为一了。这就意思说呢，所有的人不论是血统或者是性别或者是社会地位，一旦信了基督耶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啊都一律平等。但是呢，平等并不表示男女完全相同，妻子不是比丈夫低一等，而是与丈夫呢在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像我们的人的身体上各种主要器官，像是眼睛，像是耳朵，都是同样重要，但每个器官的功能不尽相同，但呢可以互补。那我们刚才看过，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是呢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造男并造女。在男女当中呢，神也给予男女不同的外表及天性， 让他们呢借着这些不同之处，在家庭中呢扮演不同的角色，能够彼此互补，互相帮助。那举个日常家居生活中的例子，丈夫呢一般擅长什么？擅长用理性来分析，但是呢妻子呢一般呢会观察到人感性的需要。所以夫妻在一起商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最后的结果就会是又合情又合理，比呢单靠一人所做的决定更为理想。好，那就在下面的第二三节，保罗呢是来讲为什么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保罗是从两个观点来解释这个观念。首先呢，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里呢他是从一个创造的观点来讨论。刚才已经说过，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先造了男人，在已经看见那人独居不好，就呢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呢从创造的顺序来看呢，是男在先女在后，妻子呢在家中的角色呢是帮助丈夫，帮助他成为一个适合的头，一个适合的家庭领袖。这是从起初开始上帝所立下的美好设计。因此呢这个顺服的教训呢不会因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这从起初就开始的，是一个过去今日以及未来都应该持守的一个真理。那保罗接着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又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呢保罗是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比较夫妻关系，他将呢教会顺服基督看为是妻子顺服丈夫的模式。这好像是一个蛮抽象的解释。在后面呢我们刚念第三十二节也说呢，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而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圣经呢，在不论是在旧约或者新约中，都经常的将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以及教会当作上帝或者是基督的妻子。比如说旧约先知以赛亚书啊，在那个和耶利米书当中啊，都有提到啊，把那个神当作丈夫，把以色列民当作妻子，都有这样的对比的描述。而在新约福音书中呢，在约翰福音中呢，在马可福音书中呢，耶稣呢也以自己比作新郎，啊，可见呢，夫妻的关系，啊，常在圣经中被用来呢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表征，啊，夫妻关系常在圣经中呢被作为一个神与人关系的表征。那关于这个表征呢？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后面会有更详细的讨论，啊，可能在下周日会讲。现在简单的说呢，就是神在起初创造夫妻关系的时候，在创世纪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在那个时候神已经计划要以这个关系来预表那后来将有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关系，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样的讲法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明白这个神所启示的这个奥秘，但是呢我们至少应该尊重我们现有的夫妻的婚姻关系，因为照圣经讲它表征了另外一种更崇高又更可贵的关系，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在第二十三节的后面中呢，叙述了基督与教会之间呢有至少有双重的关系，有两个关系。基督呢不再是教会的头啊，头就代表了领袖的地位，他又如这节最后所说的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基督不仅是被教会顺服的对象，他也是教会的救主，他是教会的头，教会的领袖。可是呢，这个头跟领袖呢，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领袖，而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我们看到在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这里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基督呢，是以仆人的心态来到世上，也以仆人的心态来侍奉。他呢，甚至在离开世界以前最后那个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为门徒洗脚。最后呢，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拯救。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买赎了教会。所以这个基督是教会救主的关系呢，这一点呢很难用夫妻关系来做类比，因为呢丈夫不是妻子的救主。虽然说如此呢，但是呢在下个主日我们会继续讲到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其中会提到丈夫对妻子要有牺牲的爱，成为妻子的保护者。但在这个牺牲的爱中呢，会有一丝丝的救主的意味在当中。好，我们现在解释了圣经啊讲到啊妻子当顺服丈夫的这个命令的一个基础。那你们听到这里啊，可能同意啊，你说的对，男女是不同。你们也可能同意啊，这些不同有些好处啊，大家可以在互补互相帮助。你们也可能明了的刚才有关夫妻关系的一些圣经真理，但是呢，你们当中也许还是有人能够仍然呢不能接受妻子顺服丈夫的要求。我们会认为，若有一方顺服，另一方就有权柄来独裁统治。我们会问，为什么丈夫有权柄叫妻子顺服呢？这样太不公平了。你们啊，可能像我以前一样，会按照刚才二十一节啊，这里二十一节所说的，强调呢夫妻之间的彼此顺服，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是困难呢，是呢，在二十一节中呢，并没有说夫妻要彼此顺服。今天我们读的啊，包括到下面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整个经文中没有提到丈夫当顺服妻子，只提到妻子当顺服丈夫。圣经其他地方，像是哥罗西书啊第三章，或者彼得前书第三章，都有说妻子当顺服丈夫，却没有提到丈夫当顺服妻子。所以我们看到，在家庭生活中，明显的有一个上帝所启示、所安排的顺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话，那我们对于二十一节中的彼此顺服，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呢解释成呢，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包括夫妻、包括父子、包括在主仆的关系中，我们要按照上帝所安排的顺序彼此顺服。如果我们能够不受现今啊社会的影响，而愿意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就不会为了要让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们就把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句话解释成丈夫与妻子要彼此顺服。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这里呢，保罗呢只是讲妻子的顺服，却没有说丈夫有权柄要求妻子顺服。换句话说呢，这几节经文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啊，是专为妻子们说的，不是让丈夫们用这些经文来强压妻子的。同样的，在下文中呢，我们下次会讲到，他命令呢丈夫要爱妻子，甚至呢为他舍命。那个命令呢，也只是对丈夫们说的，不是让妻子借此指责啊丈夫爱她不够。保罗在这里呢是讲夫妻双方的责任，而不是呢讲他们该有的权柄。就像圣经中其他很多的话，比如说像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中，他叫信徒说呢，若有人打你的右脸， 你就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对门徒说的，他并没有鼓励呢任何反面的应用。他不会说叫一个人说啊，那个门徒你去打他右脸啊，看他呢是不是听我的话，让左脸也转过来被你打。所以同样的，保罗在讲顺服的时候是讲妻子的责任，不是在讲丈夫的权柄。所以我们当中若是有做丈夫的啊，你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经文来挟制妻子，我们要让圣灵啊亲自用神的话语来感动我们的妻子。那么我们会继续问，妻子的顺服是不是有条件的啊？是否要等到丈夫履行了他爱妻子的责任以后才顺服丈夫呢？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想法，我以前呢常以为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于呢妻子顺服丈夫，这是互为先决条件，丈夫爱妻子，妻子就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丈夫就爱妻子，啊，这个听起来还有蛮有道理的。可是呢，圣经呢并没有这样说，啊，若是圣经的意思说呢，妻子顺服要以丈夫爱妻子为先决条件，保罗就在这里应该会告诉我们，可是呢，他并没有这样说。那圣经的另外一处，那在彼得前书。啊，在讲到仆人顺服主人的时候，那是要他们呢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是仆人顺服主人的一个态度。同样的，神要求人啊，要求妻子顺服丈夫啊，他是要以一个顺服神的心态来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有多好啊，多爱你我们才顺服，是因为顺服我们是愿意顺服主，来愿意顺服丈夫。其实这也不是在夫妻关系当中，而是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只能求改变自己，不求改变别人。当我们在基督里认识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来改变我们自己。但别人是否能被改变，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有时候我会觉得单方面的顺服好像很吃亏，好像只是单方面付上代价，很不公平。但要想到我们乃是为了顺服基督、顺服神而顺服丈夫，这样遵行上帝的旨意的做法一定是会对我们有益的。现在我想问问我们在座做妻子的，你们觉得你们的先生最需要太太做的是什么？是每天烧好吃的菜，还是把家里打理的一尘不染啊，像个旅馆一样，还是把孩子各个教程的十项全能，还是太太不但赚钱多，而且每天打扮的光鲜亮丽的？你们觉得是哪一样？都重要，但不是最重要。下面想讲的最重要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其实一般而言呢，丈夫最需要的是太太的尊重和认可，甚至呢是佩服。因为呢，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就是让他来管理、来做领袖的。所以呢，当一个太太呢，硬是要与先生一争长短。啊，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呢，这个婚姻就会啊，常常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在你看到由妻子做领导的家庭当中，有多少是真正快乐美满的？常常是呢，妻子呢累得不得了，但是呢，先生并不领情，双方都觉得委屈，觉得婚姻中少了什么。不能令人满意，所以顺服妻子，顺服是神所安排的，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既然妻子顺服不以丈夫的表现为先决条件，那么这样的顺服是否完全是无条件的呢？ 我们说也不是无条件的顺服。比如说在生命危险的关头你不必顺服，若是你丈夫威胁你的生命，或者当丈夫有犯罪倾向的时候，你当然不能顺服。此外我们要注意到在22节里头讲的啊，他讲的什么呢？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怎么样，如同顺服主。我们顺服的终极目的就是顺服主，所以呢妻子呢也不能因着顺服丈夫而不顺服主。顺服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在顺服主的原则下顺服。举个简单例子啊，假如今天啊我们来到教会，假如你的丈夫是不信耶稣的，那在今天早上礼拜天早上他会说，你若是不将早饭煮好啊，你就不可以去教会。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顺服的早点起来把早饭做好再去教会。但若是你的丈夫说你不准去教会，因为呢这完全是浪费时间，那在这时候你就有一个难题了，你可能需要多做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并为你开路。当你是为了顺服神而不顺服人的时候，神会帮助你的。彼得前书啊3章啊第一节也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我们自己也看过这些的例子，在这种情形下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丈夫因着妻子太太的坚持忍耐而最后信了主啊，是有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里前面呢看到4点啊，在怎么样把这个就顺服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有4个原则，这4个原则呢我就想呢可以用4个不来说明。哪4个不呢？不是的不啊，第一个呢就是不是要夫妻彼此顺服，圣经的话语是要妻子顺服丈夫，而丈夫呢是要爱妻子。第二个不呢是啊，不是丈夫要求妻子顺服，而是的妻子自愿的，因为愿意侍奉顺服主而顺服。第三个不呢是呢不是有条件的顺服，不是因为丈夫好而顺服，而是因为愿意顺服主而顺服。第四个呢，不是前面第三个是说不是有条件的顺服，那第四个呢也不是无条件的顺服。我们顺服还是有一个原则，也是像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要顺服主，在这个顺服主的原则下顺服。若是你要顺服神，你就不能你要顺服丈夫就不能顺服神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思想。总之呢，在这一段，今天这一段很难讲，却是很重要的经文当中，我们学习到呢，在一个家庭里，上帝为夫妻设立了一个各自不同的角色，他的心意呢是要丈夫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来做家庭里的领袖。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在下个日会继续讲到丈夫对妻子的责任。而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妻子如何顺服丈夫。我们看到丈夫要妻子帮助丈夫并顺服他。再强调一次，我今天也不要讲多少次了，再讲一次，妻子并不是比丈夫低等所以要顺服，她乃是为了愿意顺服主而顺服丈夫。当我们明了这个教训呢是出于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以一颗喜乐的心去顺服，并且在这顺服的过程中呢经历上帝的恩典。好，让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啊，以爱我们也拯救了我们。我们原来都是有罪的人啊，我们不认识你， 但是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你的话语是好的，啊，虽然很多地方我们很多时候是违反我们的思想，啊，世界的影响的，但是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顺服你，啊，死在很难顺服的时候，我们也求你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也赐我们智慧，让我们真的看清楚你话语中的旨意，也赐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我们首先愿意顺服你，并且愿意照你的旨意来行，让我们能看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愿意遵行，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啊，在那个我们的诗本第210首。守主餐之前，我们先啊念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到29节，我们一起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祝谢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他在。所以无任何人不让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看看主的身主的血。你们应当自己品尝，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守主餐是神所啊颁布的命令，啊，也是要我们纪念他。纪念他的什么呢？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我们也在世上等待他，等待他将来要再来。好，我们请那个侍奉的同工到前面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啊，拨开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 欢迎凡是已经信主啊受洗的啊，不认识你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欢迎你与我们一起来用这个饼。若是你还没有受洗的的朋友，我们就请你暂时的让这个饼过去。我们也盼望你早日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教会的一部分，能够与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享受这个主餐。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低头思想思想原来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人，如今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到他在十字架上救赎这个恩典的好处。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与主耶稣现在的关系，用这个笔。饭后，他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用这个杯的时候，你们如此行，乃是为了纪念我。”
感谢你在这真的是来到主你的面前， 再次我们来审查自己，主，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是因主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你的爱激励我们每一天真的是能够活着像你，可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向你认罪悔改，主，都是你因着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可是好多的时候我们却背向你，主，这个时候再次来到你的杯面前，主，求你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有信心，能够来仰望你，能够真的是将主你的福音能够在这个能够在这个华人社区来这个教会真的是能够传出去，主，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每一天有力量与你同行，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一起用，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看到你真是创造世界的这个计划是多么的奇妙，你早就安排了啊，在创世当中你已经安排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命，在他里头有这个教会，主啊，这个基督以及教会的这个关系是多么的亲密，这美好的计划都是你早就预备的，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跟随你的人，我们的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将祷告感谢还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的报告是这样，我们欢迎新来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和我们一起敬拜神，愿神赐福给你，也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好，我们十一月份的教会的活动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是十一月二十二号主日在英文部他们有一个有敬礼，然后说快也快就感恩节又要来了啊，十一月25号、26号感恩节那天我们就会有5:30就有那有感恩见证会，有5:30的聚餐开始，7:00是感恩见证会，师班的圣诞献诗已经练习已经开始了，练习的时间是1:00到2:30，就欢迎愿意参加师班的弟兄姊妹踊跃的参加，用诗歌来侍奉神，我们也需要同工来，需要大家来一起来练习这个圣诞的献诗。好，下一季度的侍奉同工表12月到2月份呢已经正在编制当中，请负责的同工把侍奉的安排交到我们再来一遍会众。另外就是说快也快了，就是2016年的月历已经到了在后面，我们在放在后面的那个台上，大家聚会结束以后呢每家拿一份，那还有一个是读经的一个小卡片，大家看可以一年计划读经，有一个附带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代祷事项有陈牧师的大陆宣教，2016年教会的主持提名，休斯敦的美南财团大会，我们教会支持的陈敏兰牧师，他是在近期是在中国大陆去短宣。下周的侍奉成功表的提醒。幼儿照顾是赵美珍、刘慧敏和何林，卫生清扫是第三小组刘琦、丁英祥、易小平、刘云起，午餐清洁是方小兵、周旭、周杰、盛阳、四中，今天的午餐是徐启龙、刘宝柱、金雷和李秀丽。好，下面时间交给夏牧师，欢迎来宾。
好，我们要欢迎今天的来宾等一下介绍讲到名字的时候请站起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那我们能够认识你。I would like to welcome the first time visitors amongst us. So if I, when I call your name, please stand up and briefly introduce yourself. 第一对是郑荣跟 Williamson, Jackie Williamson. You may say a few words about yourself. We'd like to know about you.
I'm an electrician working plants. I've been a Christian all my life since I was very small. Been baptized and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And he's in my heart. He's really my life.
好，太太也来也也讲点话。好，没有关系，我欢迎您。下面一位是陈云，叫我没念错吧？还有一位是英文写的，是 Shannon Ren。
Sue 这位朋友在听的。
好，也站起来吧，我们认识一下，可以吗？We welcome both of you。好，谢谢。好，下面一位是赵玉梅。
大家好，来自中国的吉林省长白山脚下。谢谢大家，谢谢。
好，我知道赵女士是跟她的女儿叫做初雨卓，初雨卓，还有一个。僧侣啊，一起来啊，他们大概在后面是吗？
对，
欢迎来。那我们在聚完会以后呢，我们有主日学啊，我们欢迎特别是慕道友留下来参加这个慕道班。那其他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可以参加不同的主日学班。We have Sunday school after this for English speaking. There's be English worship after this service. So you may all stay.Either going to Sunday school or go to the English worship. And at about 12 o'clock, 在十二点钟，我们都可以回来，在后面有一个简单的午餐，我们可以一起享用午餐，而且有更多的彼此认识。再次欢迎每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朋友们。好，还没有刚才没有介绍到的，第一次来的，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在我们左边有吗？好，在我们右手边有吗？好，我们欢迎那个杨玉英啊，从那个德州回来看我们。好，谢谢。好，那我们就起立接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天直到永远。阿门。散会。